这轮胎看上去很瘪，除了胎压还跟胎壁的刚度和承载的重量有关系的。那有的轮胎看上去很扁啊，你拿这个胎压计一测啊，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有的轮胎呢，看着好像很坚挺，其实已经漏气漏没掉了。哎，这就好比实心的海绵，你轻轻一压也会变形，对吧？那钢管虽然是空心的，你用力按下去，它不会有什么变化的，除了手痛以外，对吧？那首先啊，胎压确实会直接影响轮胎的形变幅度的，这就好比是气球嘛，你吹得越多，它就膨胀的越大嘛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当胎压达到一定数值之后，胎压的变化对轮胎形变幅度的影响就不会那么明显了。就好比你这个吹气球嘛，你气球里面呼呼呼呼没气的时候，你看它越来越大，你胀到差不多了，你再多吹两口，其实不太明显了，不太看得出来了啊。燕山大学有硕士论文《汽车轮胎滚动半径试验研究》上面讲啊，在载荷一定的情况下，他做了一个不同胎压对同一轮胎的这个下沉量的测试，哎，就是形变幅度实验啊。胎压一巴，哎，就是一公斤啊。轮胎呢，显著施压的时候，下沉量的是8.04毫米，哎，变形比较明显的就瘪在那边了。2公斤、2.5公斤、3公斤的这些胎压，分别呢下沉是6.12毫米、2.96毫米、0.84毫米。哎，不用记数字，就是差值越来越小，肉眼分辨起来就相对比较困难了啊。那你看，你打了1公斤一巴的这个时候，很明显瘪在那边。2公斤、2.5公斤、3.0，你看看都是差不多了啊。太平洋汽车网呢也曾经对不同胎压下轮胎的形变量做了个实验，结果显示呢，2.08到3.0巴的胎压范围内啊，轮胎的变化眼看脚踹啊，它都是不明显的。老师傅不是叭叭叭踢踢看有没有气啊，这个轮胎脚感好不好啊？2.0到3.0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了啊。当胎压低于1.3巴的时候，才能显著的目测眼睛看出来轮胎的变形，也就是我们图画说的轮胎瘪掉了啊。那根据试验这个结论，虽然胎压不足确实会让轮胎变瘪啊，但是轮胎它形变不明显的时候，还是很难靠这个目测来准确的判断这个胎压的，还是要借助胎压计来测量啊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家也有卖啊。那么另外呢，除了胎压，轮胎胎壁的刚度和承受的载重也会影响胎壁的这个形变幅度。有的轮胎看上去很瘪，但也不一定就是胎压不足，而是胎壁的刚度比较小，或者说是承受的重量比较大。但是只要胎压在标准范围内，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，是看胎压的，不是看形状的啊。那一般来讲，家用车的轮胎呢，它是更注重舒适性的，哎，这个胎壁啊，弹性是比较好的，刚度也比较小。那么有些在标准胎压下，有可能就有这种看起来被压扁的这种感觉。你想想吧，这个乳胶床垫是不是更柔软，还有弹性？你个人躺下去不是慢慢的就陷下去了吗？哎，它其实比一般的床垫更舒服啊，是不是？那不会说你躺着躺着你从这个床垫你穿透了掉下去了，对吧？不太会的。那家用车的轮胎呢，通常看上去啊是更胖一点，更厚一点，也就是扁平比是更高一点的。你比如说同样匹配18寸轮毂，胎宽2.35毫米的轮胎，奥迪 Q5 原厂轮胎的扁平比60%，性能小钢炮福特福克斯 ST， 哎，它这个轮胎扁平比只有40%了。期刊黑龙江科技信息有论文谈汽车行驶平顺性的评价分析，上面讲啊，这50%扁平比的轮胎呢，这侧偏刚度会比80%的扁平比轮胎高70%。也就是说，大多数家用车呢用的这个胎啊叫做胖胎啊，这个胎壁刚度啊相对比较低啊，就显得瘪啊。那相反，一些豪华品牌的这种车型原厂配备了这种什么缺气保用胎，土话就叫防爆胎嘛。那比如说2020款宝马3系、凯迪拉克 CT4 这种轮胎啊，它这个胎壁的刚度就要大很多了，即使胎压不足啊，也很难被压扁，你看起来甚至像没事一样啊。期刊轮胎工业上面有论文《自体支撑型缺气保用轮胎成型工艺探讨》，上面讲啊，这个和普通轮胎比的话，缺气保用轮胎胎侧部位啊，它这个厚度和强度是更大的。普利司通官网我们去查了一下，它有个介绍的，采用 RFT 可缺气行驶技术的防爆胎，即使轮胎被扎破，侧壁增强橡胶仍然能够支撑车身的重量，就没气也能开啊。那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个，很多朋友其实有观察到，这个胎压正常的四个轮胎啊，前轮通常看上去比后轮扁一点的，哎，因为大多数车子啊，家用车，它这个车头是有发动机的，发动机不是放在后面的，那车头有重量的就更重嘛。吉林大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第3版汽车构造上面有讲过啊，按照发动机的立置及驱动形式分类呢，汽车可以分为前置前驱、前置后驱、中置后驱、后置后驱等等多种形式，但是前置前驱是现在大多数轿车盛行的布局方式啊，家用车基本上都发动机在前面，驱动轮也在前面啊。那么动力总成传动系统啊，什么各种东西都在车头，那前轮的承重量就会更大嘛。那北京有机动车检验机构测试了 了一下，福特福克斯它前后轴配重大概是前面是60，后面是40，哎，其中前轴的载重呢是872千克，后轴载重呢是565千克，前后整整相差307千克啊，600多斤啊，600多斤什么概念啊？4-5个成年人的重量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看到轮胎瘪瘪的，你就盲目的就把气打进去，打到它鼓起来为止，有可能这个胎压就超过这个标准值了。非但解决不了轮胎瘪的问题，反而有可能会有坏处啊！你就好比厨师烧菜，你适量放点盐，大家觉得鲜好吃是吧？你呱呱呱呱放了个4-5大桶进去，没法吃，还要中毒了。武汉理工大学有硕士论文《汽车轮胎压力检测系统 TPMS 的设计》当中，他讲到啊，这轮胎气压过高，磨损会加剧，行驶平顺性变差，回正的操作性能降低，哎，行驶中遇到障碍物的这种冲击也更容易发生轮胎破裂。那很好理解的嘛，你就是一个气球，你把它气吹得很足的时候，你轻轻搞个牙签，啪一冲吧，啪一声就直接就破掉了嘛。那么我到底打气打多少呢？胎压的这个标准值以车厂推荐为准，手册车身名牌上都是找得到的。那大多数我们用的家用车呢，通常是在 2.3 到 2.5 巴之间啊，老师傅土话叫公斤啊。那总的来讲，这轮胎看上去有点瘪，未必是胎压没打住，也有可能只是心理作用。哎，只要胎压计你测出来的胎压是正常的，你就不用去管它啊。如果说轮胎看上去啊非常瘪，瘪了就打气，有可能啊你还不如别干这事儿，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啊。那么胎压计不是人人都有的哦，我难道看看有点瘪，我还专门找个维修厂？哎，师傅排队排了10台车，你给我支测一下，非常非常麻烦的，对不对？那市面上呢，有的买的自己加装的什么胎压监测器，对不对？有内置的、外置的，哪种更好用？自己装怎么装？有视频、有论文都给你弄好了。包括啊，这个轮胎长时间不充气会出现什么问题？我多久充一次会比较好？关于轮胎相关的各种问题啊，我都给你准备下来了。想知道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轮胎就可以了。我再考考你，一个轮胎它最多可以补几次？关注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轮胎，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。